好，我们今天是以佛所说，我们开始的一本新的圣经书卷，是新约的以佛所书。今天是新约以佛所书的第一次的正道。那么保罗在以佛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跟我们看到上帝整个的救恩的一个计划，一个救恩的蓝图，所以我们盼望着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经文，能够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看到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的一个计划，他的救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人类的历史要终结在哪里。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世界历史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该如何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该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盼望今天的借着这段经文的分享啊，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反思。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1章1到14节，所以我邀请大家起立，和我一同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以弗所书的1章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在天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在你的话语的分享当中，让我们看你的荣耀得以彰显，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从这个书的名字上看，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但是在原文里面，在有些手抄本里面，这个以弗所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名字的。所以以弗所书一般会认为它是写给普世教会的。但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经过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待了2年，然后在以弗所布道传讲福音。然后当时就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当时以弗所周围小亚细亚，整个罗马的行政省亚细亚所有的城镇，由以弗所说是亚细亚省的那个首府，所以就以弗所为中心，所有的亚细亚的城市里面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就保罗在2年期间，然后在以弗所宣讲福音，就带来这样的一个果效。那现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我相信他不单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而且是写给所有亚细亚省的这些以以弗所为中心的这些信徒。当然我们知道这封信不单可以应用在当时的信徒身上，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神呼召他，让他在外邦人面前，在君王面前，然后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是他的使命。 这保罗的使命。这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将这个福音传给这外邦人。这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保罗，这是保罗写的书信，写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在这里，就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忠心的人。在这里，保罗称以弗所的基督徒信徒们为圣徒。啊，我们听到这个圣徒这个名字，为什么被称为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对不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会犯罪，我们每日还是得罪神。但是为什么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保罗为什么称我们也为圣徒，称他们为圣徒，所有的基督徒为圣徒？这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我们，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所以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圣洁，所以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完美，所以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以弗所的信徒为圣徒。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说我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盼望着恩惠，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来而来的平安能够归于以弗所的基督徒们，归于以弗所的信徒们。那么这个如何实现呢？那作为我们信徒，我们如何回应呢？才能让这个恩惠平安能够归于我们呢？这就是保罗在后面以弗所书整个里面要说的。那总的来说，它分为两部分。那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的是 indicative， 就是保罗讲的神为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事情，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情。然后从第三章开始，然后到结束，他讲的是 imperative， 也就是既然神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在神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去行，该如何回应？所以这样的话，恩惠平安就从父神，从主耶稣基督就归于我们。所以这是整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一个目的。然后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其实上是四句话，这是非常复杂的四句话。然后我当时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看以弗所书，我信主很多年，然后看以弗所书，每次看以弗所书总是这一段总是看不明白，不知道在讲什么，不知道大家看到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这三到十四节实际上是四句话，那这四句话里面是结构非常复杂的四句话，所以你会感觉到绕来绕去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分开来讲。其实三到十四节的话是四句话，那么第一句话是三到六节，第二句话是七到十节，第三句话是十一到十二节，第四句话是十三到十四节。那么这四句话分别讲了四个事情，第一个就讲的是拣选，第二个讲的是救赎和赦罪。那其实在第二句话里面它是一个动词，但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动词后面有两个宾语，这个动词是有，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的救赎和罪的赦免，所以它是两个宾语，所以它是救赎和赦免。那么第三句话是什么？有受了圣灵的印记啊，第三句话是错了，对，第三句话是我们得基业，那么第四句话是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他讲了这四点。那我们先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的重点是讲拣选。那么第一句话里面，其实上我觉得第三节的话，它其实是对四到十四节的一个总结。为什么？你会看第三节的话，你会看到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颂赞归于上帝。所以这是整个保罗写到这个上帝整个计划整个救恩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愿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如果你会看这一段的话，你会看到在第六节的话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在第十二节也是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在十四节也是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上帝整个救恩的目的，整个救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让上帝，为了上帝自己的荣耀，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所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 这是这句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上帝整个救恩计划的最终的目的是在这里。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整个的救恩计划的实现是在基督里面，不是在别的里面，除了基督没有救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就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你们可以借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都是在基督里面，整个救恩的计划的实现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实现的，在除了在基督之外没有救恩，没有拯救。是我的手机吗？我记得我已经静音了。 OK， 那么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他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说神已经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那么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就是下面要讲的四点：第一个拣选，第二个救赎，第三个就是得基业，第四个就是有圣灵的凭证，这四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是四到，我们在四到六节。那四到六节其实这句话的这一句话的主要的动词是拣选，是第四节这个拣选，就是神在拣选了我们，就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如何拣选了我们呢？那么这里有几个状语，有几个状语从句来修饰这个动词如何。上帝如何拣选了我们？首先，上帝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他这个拣选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基督里面，一定是在基督里面的。上帝怎样通过基督拣选我们呢？上帝让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人，所以基督代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如果你看整个历史的话，有两个亚当，对不对？如果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写的时候，他去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他只看到两个人，第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第二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他代表整个人类与上帝立约，所以从他而出的，从他而生的，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第一个亚当的代表当中。所以他代表人类，整个人类与上帝立约。上帝给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就是那个非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所以这是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上帝与整个人类所立的约。这个约的这个主旨就是说，你要不要顺，你愿不愿意选择，自愿的选择去说服上帝。但是亚当选择了悖逆，所以他吃了那个果子，这个结果就是让整个人类都陷在罪中，所以罪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看到有第二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完全的说服，所以腓立比书的二章讲到，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就存心顺服，而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以他完全的说服完成了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所以在第一个亚当当中，亚当代表整个人类，整个人类与第一个亚当是一个联合，这个联合的纽带是这个血缘关系。但在第二个亚当当中，耶稣基督代表所有相信的人，所有神的百姓，所有神的子民，所以所有神的百姓和所有神的子民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个联合的纽带是信心，是信心，这不再是血缘关系，是信心。所以罗马书的第十章说，你们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你们就可以得救，对不对？所以是信心。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耶稣基督代表我们。所以因着一个人的顺服，所有的人都称义，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称义。所以这个神的拣选，首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不在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这个拣选，没有这个属灵的福气。第二个是这个拣选是在爱里面的拣选。那么第五节的开头就有又因爱我们，那么这个在原文里面的话， 他这个逗号是点在这个，他这个逗号是点在这个爱的后面的，所以的话，这句话应该归位在第四节里面。所以就是说，它是修饰那个动词拣选的，所以它是在爱里面拣选我们。但是你看今天的中文翻译和英文翻译，它都是把这个放在第五节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在神在爱里面拣选我们，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出色。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这美国有很多比我们更出色的人，有比很多比我们更好的人，但是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特质，而是因为神的爱，他的爱，因为他自己的旨意，他拣选我们。所以这是在爱里面的拣选，在爱里面的拣选。第三个方面，这个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什么叫创立世界之前？所以这个拣选的话，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我们还没有未出母胎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母胎里面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他是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所以当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有了这个时空，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四维的空间里面，四维的时空里面。但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时间还没有，空间还没有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所以神是在永恒当中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永恒当中，我的名字就已经写在生命簿上了呀。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你会有什么感受，就是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对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拣选我们？那后面两个状语从句就告诉了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说，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拣选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睡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拣选不是说让我们仅仅得救，不是让我们只拿到天国的门票就可以了，而是说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神两次的重复。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2章，第二次是在19章，是两次上帝两次提到，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也用这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以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整个的救恩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踏上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不仅仅是得救而已，而是我们也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踏上了一条路，这条路叫做成圣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要与我们的罪来征战，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胜过我们心里的罪。对，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还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对不对？批评那一批人，你们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们还是吃奶的。按照时间，你们本应该是吃干粮的，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吃奶的。为什么？就是存在的有一批人，虽然得救了，但是不成长。所以，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最终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是神拣选的一个目的。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第六节就是说，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让所有被上帝所拣选的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成为没有瑕疵，成为完全的圣洁，最后是上帝的荣耀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中得到称赞，彰显了神的荣耀。那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又以爱我们啊，这爱我们我归在第四节，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那这里的预定，这里的动词的预定，预定的话它是个动名词的形式，所以它的动名词，所以它不是这句话的主要的动词，它是个动名词，所以它修饰的是拣选。那么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方式，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如何拣选我们， 就是他要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再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神拣选的方式，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因为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的人，耶稣基督是头，然后整个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各个的不同的肢体，所以整个这个大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拣选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使我们成圣，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我们成圣。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福气，就是神的拣选。我看第二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救赎，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我刚才提到，就是说这里面的第七节里面，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动词，是有，这个动词是有，为 have。 为 have 什么呢？就有两个宾语，第一个宾语就是说他爱子的血的救赎，第二个宾语是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这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事情，就是讲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什么意思？救赎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救赎吗？我觉得我们很好，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救赎的，对不对？但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救赎。我们知道整个在我们教会读经刚刚读完出埃及记，现在利未记也读完，现在开始读弥数记。我们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埃及地出来，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需要救赎吗？他们有的时候觉得他们需要救赎，对不对？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向上帝呼求，求上帝救赎他们。但他们有的时候觉得他们不需要救赎，是吧？他们行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们？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在埃及，死在埃及，我们还有地方埋，对不对？我们在埃及还有韭菜吃，还有黄瓜吃，还有西瓜吃，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救赎。但是上帝带领在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救赎。它真正的指向的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埃及代表那个死亡之地，代表咒诅之地，再代表为奴之地。所以神要将我们从这个咒诅之地、死亡之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什么？哪里？应许之地，对不对？要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天堂，就是天国。要带领我们进入天国。说我们需要救赎，那这救赎是怎样发生的呢？是他爱子的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亚当犯罪了之后，我们亏欠神，我们亏欠神的公义，所以这个必须需要这个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我们在旧约里面就看到这个赎价，对不对？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看到有一个动物被杀，人犯罪了之后有个动物被杀。我们在创世纪的22章，我们也看到当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自己预备了一个羔羊在那里。我们也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的制度，要杀这个牛，要杀这个羊。为什么要献祭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赎价，要把神的子民从上帝的手中赎出来，上帝的公义当中赎出来。因为当我们在上帝的公义当中的时候，面临的是上帝的愤怒， 是上帝的震怒，那个结局就是死亡。所以这个赎价必须付出这样的赎价。那么这个真正的赎价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罪得以赦免。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这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然后这恩典是用神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而且在旧约当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启示给我们。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当在他的使徒把这个救恩的道理把这个福音讲解给我们之前，有谁能够想到神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的？没有人想到，对不对？撒旦也不知道。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很高兴，他以为他得胜了，但其实他失败了，完全的失败了。在十字架上，女人的后裔给了那个蛇的后裔致命的一击，伤了他的头。所以神用诸般的智慧赏给我们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世人以为愚拙，但却是神的智慧。所以第九节里面提到，就是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这里面这个动词知道，让我们知道，这个动词是个动名词的形式，所以这个动词也一样，它是修饰那个主动词的，主动词那个救赎和赦免的。所以它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方式，神是如何来救赎我们，神是如何的赦免我们，这样的恩典是如何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们每个人是如何得救的，这样的恩典如何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说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没有听到怎么信到呢？对不对？没有传道的又怎么能够听到呢？所以如果神不把他的救恩的计划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怎样能够听到呢？我们怎样能够听到福音呢？我们怎样明白这个奥秘呢？所以当神把他的计划借着他的仆人传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计划，明白这个奥秘。所以这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恩典，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样的救恩才临到我们的身上，赦罪的恩典才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最后第十节那个目的状语从句告诉我们说，目的是什么？要使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次我专门查了一下，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头的下面，在一个头的下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基督要做王，对不对？说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的统治下面，基督要做王，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说的那样，对不对？所以神是要使万物一切的都伏在基督的下面，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是神救恩的整个的目的。我们在这看到神的救恩的目的是要让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 都伏在基督的下面，伏在基督的脚前，基督要做王，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神的计划要成全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整个的计划。我们看第三点，得基业，在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就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了这个基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立为继承人，要立为继承人，我们成了继承人。继承人什么意思？我们成了那个产业的继承人，我们要得那个产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个得基业，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为好像我们要将来要得这个赏赐，得那一部分的赏赐就行了。但是这里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是你要得那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也就是你爸爸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归给你，对不对？是全部的，不是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是继承人，要得全部的东西。上帝所有的都要归给我们，要给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要给我们。所以这是得基业的意思。那么这个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去预定的，所预定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好处，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而是上帝他自己愿意的，愿意这么做。最后的目的是让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让上帝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还是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对不对？这上帝救恩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这样。那第四点是受印记，就是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印记？那我在这里想的就是说，说你看十三节的话，你们听了真理的道啊，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听，一个信，这两个动词都是动名词的形式。所以的话，它和那个受了印记这个动词的话，它们之间的关系，受了印记是主动词，那么这两个动名词和主动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时间的关系。就是当你们听了道的时候，当你们听了道而且相信了的时候，你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听得到的时候，那是圣灵就借着我们所听得到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就产生了信心。这个信心一旦产生，就成为那个圣灵的印记。因为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就联合在一起。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圣灵的印记应该指的是那个信心，圣灵与工作的结果，信心。所以这么产生那个信心，就是我们那个圣灵的印记。然后十四节又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圣灵不但是我们心里的印记，而且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成为这个继承人的凭据。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灵产生信心，成为我们得救的，成为我们的印记。第二个方面，圣灵不但使我们产生信心，而且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圣灵不断地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恶，我们可以达到上帝的那个目的，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是圣灵的保证，这个保证是圣灵进行的，是圣灵所做的。所以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哪一天？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民被救赎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包括我们的被拣选，包括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救赎，也包括我们被立为继承人，我们要得那个产业，得所有的属灵的福气，也包括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做我们凭证，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使等到所有的一切都成全的时候，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天上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为一，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是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保罗在这里用了四句话给我们讲明了。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说，那么这样的，当神把这样的救恩的计划启示给我们，显明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如何去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为什么感恩？神拣选我们，我们是不配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我们也不是这个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神没有拣选他们，神拣选我们，而且神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继承他的产业，并且赐下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这个凭证。我们应当感恩吗？我们不应当感恩吗？我没有做什么，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但上帝却给了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无论我们是我们相信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把这样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产，立我们为继承人，让我们得这样的产业，我们是有福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所配得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但是上帝还要拣选我们。上帝已经赦免我们，救赎了我们，上帝还要救赎我们。上帝已经立我们为继承人，但是上帝还要立我们为继承人。上帝已经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圣灵还要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的日子，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成全。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福分是确确实实的，其实板上钉钉的。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好处，是以为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凭据，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将来这一切所有天上的属灵的福气，都是要归给我们的，都是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在这世上有任何的苦难、任何的难处，又算得了什么？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这至暂至轻的苦楚算得了什么？因为在天上有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为我们存留。我上次在那个 With Heaven 带他们查经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他们特别谈到施洗约翰的死，就讲为什么施洗约翰是上帝的仆人，为什么神要允许施洗约翰被杀呢？为什么神允许施洗约翰被杀呢？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人，我们人的一生去这个角度去看的。但如果你从永恒的角度，从上帝的视野去看的时候，死并不算得了什么，死算不了什么。在这死，如果死都算不得什么的话，这世上一切的苦楚、一切的难处都不算什么，因为将来上帝为我们所预留的，在永恒当中的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说在世上一切的苦楚、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痛苦都是至暂至轻的，因为我们将来有那个盼望，我们是继承人，我们要得那个产业，得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所有的属天的、属灵的福、属灵的福气。第三个，当上帝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整个救恩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计划的目的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上帝呼召我们来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上帝呼召我们能够，上帝呼召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这个呼召就产生一个使命， 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的28章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使徒行传的1章8节说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哥林多后书5章，保罗怎么说的？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传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我们要使人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当上帝把他的救恩的计划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与他同工，也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直到地极。我们要参与神的国度，愿神的国降临，降临在这个世界每一块土地上面，愿万国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愿万旗在他的面前下拜，愿万口来称颂他。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最后一点是警醒。怎样的警醒呢？但我们知道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对不对？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么我们就要为一个反面的问题，那什么东西不在他里面呢？什么东西将来要被排除出去呢？什么东西要被排除出去？那些我们说撒旦，对不对？那堕落的天使邪灵，他将来不在这个里面，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也要被排除出去，要被抛弃，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不信的人，所有不信的人将来都不在这个里面，将来都在整个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都要湮灭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洪流当中。所以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哪怕在这世界上你做的再荣耀，你再有名声，再有权势，再有金钱，我告诉你，你将来都是要湮灭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洪流当中的，都是要随着这个历史的齿轮往前走的时候，你都是要湮灭的，湮灭在里面的。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是得救了，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将来都能够存留下来呢？不一定，对不对？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面说的，有些人是仅仅得救，他们的工程当火来的时候，一烧的时候，他们用草木和解建造的工程，火一烧就烧毁了，所以这些人仅仅得救，他们的工程却是完全的被火烧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你是不是用在主的里面？你是不是用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个财宝，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来积累在天上的财宝？我们是不是还追求这个世界？如果你追求世界的时候，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了，都要湮灭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警醒，我们不想我们的时间去浪费，我们不想我们的生命去浪费，对不对？我想我们的生命有价值，但怎样有价值呢？就是只有与上帝这个计划符合的时候，那个才是有价值的。我爸爸是木工，对吧？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我爸爸做一些东西，然后比方说他要做一个柜子的时候，他要从这个木材开始做起，那木材先要进行处理，怎么处理呢？就是要把木材用那个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见过那个刨，用刨把它刨光，刨得很平很光，就那个木材上面有凸起的地方，然后不平的地方都要被刨掉。然后如果所有不符合这个最终的目的，要这个柜子，要建造这个柜子，所有不符合最最终的目的的话，都要被砍掉，对不对？都要被锯掉或者是刨掉。只有最终与上帝旨意符合的那些东西才能够留下来，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我们是不是要利用我们今世在世上的一切的财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钱财，来积累在天上的财宝，来积累在永恒当中，来积累财宝。 所以耶稣基督再次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不可既侍奉马媒又侍奉神，你们不可既侍奉世界又去侍奉神，不可既想追求这个世界又要去跟随神。所以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湮灭，都要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在这里这保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把上帝的整个的救恩的蓝图，整个的救恩计划启示给我们。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福气，总结的来说有四点：第一点是拣选，第二点是救赎，第三点是成为继承人，第四点是赐下圣灵的印记做凭据。那么这四点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为了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有感恩，因为我们不配，但上帝却拣选我们。我们将来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我们将来得基业，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是上帝自己保证的。然后当这个计划向我们飞翔的时候，就产生使命。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到地极做神的见证，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让神的国度扩展到地极。那同时有警醒，这个警醒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不是像那个聪明的管家一样，我能够把今世的财宝用来积攒永恒当中的财宝。所以这是那聪明的管家，要我们弟兄姐妹都做聪明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计划借着保罗在这四句话里面主啊启示给我们，主啊分享给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靠着圣灵，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与我们的罪征战，让我们不断的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你所呼召的那样，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愿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愿你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